想象一下，你现在正置身于一座堪称工程奇迹的堡垒中啊，就是那种高耸的双层城墙，坚不可破碎。为了缓冲敌人的撞击，两道墙之间甚至填满了废墟。
嗯，听起来防御等级拉满了。
绝对的。更夸张的是，地下还隐藏着源源不断的水道，把城外的泉水安全地引进来。站在这样一个要塞里，你大概会觉得无比安全，对吧？
正常人都会觉得，哇，这地方稳如泰山。
没错。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摧毁这座城市的真正威胁其实根本不在城墙之内，而是在城墙之内，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集体的盲目，你会怎么想？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历史教训。你知道，我们往往就是把目光死死盯在眼前的物理防御上，却完全忽略了那个更深层的根基其实正在坍塌。
是的。好吧，让我们来好好拆解一下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来到本次的深入解析。今天我们手头的核心资料是John Oswald博士关于以赛亚书第22和23章的一场讲座记录。
对，这份讲座记录非常深刻。
确实，这场讲座探讨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可以说是终极的问题，就是信任。当世界分崩离析，当危机濒临城下的时候，你到底该信任谁？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灵魂拷问。
没错，纵观历史，我们总是本能的倾向于信任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国家的军事实力啊，高明的政治手腕啊，庞大的财富，或者是繁荣的商业帝国。
对，因为这些东西让人觉得踏实。
但是这份资料抛出了一个非常冷酷的逻辑，就是在绝对的最高权力面前，无论你把这些人类的造物乘以多少次零，最终的结果依然是零。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以赛亚的教导其实并不是仅仅是针对古代中东的历史复盘，它更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洞察。
怎么说？
就是说，如果没有对一个更高权威或者说一个终极力量的信任，人类就会永远在权衡利弊中患得患失。我们会像赌徒一样，你知道吧，不断地给自己对冲风险，
然后用各种世俗的手段来堆积虚假的安全感。
完全正确。这种深层的心理焦虑正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几章文本的核心底色。
顺着这个思路看，文本里出现了一个让我非常意外的反转。在此之前，以赛亚其实一直在警告人们不要信任巴比伦的荣耀，也不要信任埃及的资源，更别指望和其他国家结盟。
对，前文一直是在批判外国势力。
按照这个逻辑，接下来他是不是应该继续痛批下一个敌国才对？结果他笔锋一转，直接把矛头对准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犹大。
是的，这个转折非常震撼。以赛亚在这里传递的信息是，在寻找终极安全感的时候，千万别以为你自己的国家就比其他国家更特殊更可靠。
这个打击面挺广的。
而且文本中第22章的标题非常值得玩味，它被称为论异象谷的末世。
哇，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个标题本身就充满了一种矛盾的讽刺感，对吧？
怎么讲？
我们常说站得高看得远，你要看异象，要高瞻远瞩，你是不是应该爬到高山之巅才对？
没错，山顶视野才开阔。
而山谷恰恰代表着视线受阻，目光短浅。把异象和山谷硬凑在一起，就好像在说一种震耳欲聋的沉默，是个完全的矛盾羞耻。
这个比喻很精准，
感觉就像是就像是你坐在 IMAX 影院的第一排，却给自己戴上了马眼罩，或者像你死死盯着手机里的拿倒车入，脚下一块小石头你都能精准避开，觉得自己掌握了所有路况，
结果一抬头直接走下了悬崖。
对，你拥有了眼前最完美的数据，却完全丧失了对真实环境的感知，以为自己看到了全部，其实什么也没看到。
Oswald 博士在讲座中指出，这就是当时社会患上的一种极其严重的隧道视野。人们只盯着眼前那一点点的局部利益，还有短期的存亡。
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没错，他们觉得自己足够聪明，能够应对当下的危机。但实际上，他们完全丧失了那种宏观的长远的全局观。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们突然患上了这种隧道视野呢？
其实是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极其般的绝处逢生，
被眼前的短暂胜利冲昏了头脑， 让我们稍微给听众还原一下当时那个让人窒息的历史现场。当时那个亚述帝国的皇帝西纳基利已经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连续攻陷了犹大46座坚固的城市，
几乎是亡国灭种的边缘了。
是的，整个国家几乎被夷为平地，此时只剩下最后两座城，一座是位于沿海平原边界的军事重镇拉吉，另一座就是首都耶路撒冷。局势已经绝望到了极点，
因为一旦拉吉沦陷，耶路撒冷就会彻底沦为一座孤岛，被攻破那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内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狂欢声，文本里写着，你们为何都上房顶？大家纷纷跑上去大肆庆祝。
对，情况突然发生了180度的大反转。
根据资料里的推测，这可能是因为亚述敌军的将领为了对付突然杀出来的埃及军队，选择了暂时撤军。
也有可能是因为亚述军队在那一夜神秘地暴毙了185,000人。
总之，那把悬在耶路撒冷头顶的屠刀似乎突然就收回去了。说真的，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角度，这难道不该庆祝吗？昨天大家还在写遗书呢，今天发现不用死了，
这绝对是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对啊，大家都得救了。但奇怪的是，全城都在放飞自我，以赛亚却在旁边痛哭流涕，甚至说不要费力安慰我。我就纳闷了，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别人没看到的东西，非要在这种时候泼冷水。
以赛亚之所以悲痛，是因为他的目光没有局限在那个山谷里，他站到了山顶上，他看到的是一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披落世事胜利，
也就是惨胜如败。
是的，表面上看城市保住了，敌人撤退了，但在宏观的时间线上，犹大并没有真正解决他们背离神圣秩序的根本问题。
就是说危机其实还在。
没错，当城里的人仅仅因为眼前暂时没有被杀而欢呼的时候，以赛亚的目光穿透了世间的迷雾，他看到了150年后。
150年后怎么了？
150年后，巴比伦的军队终究会把这座城市彻底抹平。
哇，所以这些在房顶上庆祝的人其实并不是真的感到了长久的安全。我注意到资料文本里提到他们当时的一种心态，叫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必死。
这句话太经典了。
对，这听起来根本不像是胜利者的姿态，反倒更像是一种极度的绝望，就像是用感官刺激来麻痹自己的逃避心理。
没错，这就是资料里重点剖析的虚假的狂欢与现实的喜乐之间的本质区别。
虚假与现实的对比。
清楚，危机并没有真正解除，你只是在假装看不见。奥斯沃特博士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升华。
他那么说？
他说，以赛亚提倡的并不是让我们当一个拒绝快乐的苦行僧，或者当个扫兴的人。他提倡的是一种扎根于现实的喜乐。
扎根于现实的喜乐，听起来很有力量。
这就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虽然他确信最终的胜利必定会到来，代表胜利的旗帜已经插在了目标上，但在看着眼前硝烟弥漫的战场，以及必须要付出的巨大牺牲时，他依然会感到悲伤。
所以真正的平和，是在拥有一种长远视角的确定性中，去直面当下的苦闷，而不是用短期的快感来麻醉自己。
完全正确，这要求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用短期的快感麻痹自己？
这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心理状态。不过，如果说普通的民众是在盲目狂欢，那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在干什么呢？这就引出了对当时的国王西西加王的探讨。
西西加绝对是个关键人物。
说实话，我刚看到资料里对西西加行动的描述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绝对是个极其称职、非常硬核的领袖啊。
哈哈。他在军事和工程上的应对确实让人挑不出毛病。
是啊，你看，为了抵御敌人那种巨大的工程锤的冲击，西西加非常果断地拆毁了城内的许多房屋，然后用这些废墟把两道城墙中间给填满。
嘿，硬生生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减震器。
对，不仅如此，还修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地下隧道，直接穿透岩石，把吉隆谷每小时能涌出数十万加仑的泉水隐秘地引流到了城内的下池。
这等于同时解决了防御和水源两大致命问题。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作为这座城里的普通公民，我绝对想要一个这样雷厉风行、能干实事的国王。 这简历是完美的危机公关和战备应对啊。
从世俗眼光来看，非常完美。
那以赛亚到底在挑剔什么？难道大敌当前，国王应该什么都不干，就光坐在那里祈祷吗？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西西家确实是个完美的危机管理者。但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宏观途径联系起来，就像资料指出的那样，就会发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什么错误？
文本中说，他没有仰望造他的主。
等等，没有仰望？
是的。以赛亚并不是反对修城墙，也不是反对挖水渠，他反对的是西西家把所有的希望和终极的安全感完全寄托在了那些他能计算、能测量的砖块和水流上。
这就让我有点困惑了。在面对战争这种生死存亡的危机时，仰望造物主在实际操作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他如何跟修筑城墙这种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仅仅是早上六点起床喊一句口号，或者做个简单的战前祷告，然后转身继续按照自己的功利逻辑去行事吗？
绝对不是那种表面的仪式。资料里强调，它指的是一种全天候的托付，就像是在战壕里随时准备听从指令冲锋陷阵的那种全面托付。
也就是说，城墙还是要修。
对，你依然会去修城墙，去挖水渠，但你的内心非常清楚，这些人类的造物并不能真正拯救你。你的每一个决定都需要放在那个更高的神圣的计划中去考量，
而不是傲慢地认为只要我的工程学足够发达，我就能完全掌握国家的命运。
没错，其实这也是圣经历史观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点。资料里也提到了，在真正的历史描述中，除了耶稣，从来没有那种镀金的完美英雄，
就是没有绝对完美的人。
对，像大卫也好，西西家也好，这些极具能力的人依然有着致命的属灵盲区。
确实。那么如果一个领袖或者说一个普通人长期忽视这种深层的指引，把信任完全压注在物质和短期享乐上，后果会怎么样？
那会导致一种无法挽回的冷漠。
我在文本里看到一句极其严厉的话，以赛亚警告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听起来有点令人费解啊，因为在普遍的认识里，造物主不应该是充满宽恕的吗？怎么会有无法赦免的罪？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提讲座中那个绝妙的比喻，被称为收音机比喻。
哦，收音机比喻，展开述说。
想象一下，你所在的房间里其实一直播放着美妙的音乐，充满了各种上帝的爱和指引的呼唤，但是你什么都听不到。
为什么听不到？停电了？
不是因为没有音乐，也不是因为发射塔断电了，而是因为你亲手砸碎了自己的信号接收器。
哇，亲手砸碎了。
对，每一次你做出那种短视的、自私的或者纯粹物质导向的选择时，你都在一点点摧毁这台收音机。这就是为什么说有些罪无法被赦免，不是因为上帝停止了宽恕，而是因为人已经彻底丧失了去在乎、去接收信号的能力。
这个解释太透彻了。
讲座里为了说明这种丧失感知能力的状态，还客观出了著名无神论者 Christopher Dawkins 的一个例子。
对，资料里有提到这个。
我们在这里撇开对信仰立场的评判不谈，只复述资料中的观点。这个例子是用来形象地展示一个机制的。就是当一个人在漫长的一生中坚定不移地关闭了某个特定频道的接收器时，那个频道发出的任何信号对他来说就等同于不存在了。
所以这是一种慢性的自我封闭。其实这种丧失感知能力的傲慢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也有一个绝佳的代表，那就是当时的国家总理舍伯纳。
舍伯纳，对，这个人非常有代表性。
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呢，大家连明天的太阳能不能看到都不知道。结果这位总理大人在干嘛？他不但没有仰望神，反而忙着在悬崖上为自己雕造一座豪华陵墓，
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给自己青史留名，
简直离谱。结果呢，以赛亚直接预言，他不仅住不进这座陵墓，还会死在异国他乡，很可能是作为 马拿西史记的亚述人质死掉，
这是他傲慢的代价。
紧接着文本引入了替代舍伯纳的人，登场的是以利亚敬，上帝对他的评价非常高，称他为钉在坚固处的钉子。
没错，一颗坚固的钉子。
看到这里，我的第一个犀利的反应是，既然以利亚敬是上帝亲自选中的好人，那他接下来的人生一定是扶摇直上，取得世俗意义上的辉煌成功，并且永远屹立不倒吧。
这就引出了资料里的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转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怎么说？
最终连这颗坚固的钉子也脱落了，挂在上面的重担也被剪断了。
等等，脱落了？为什么一个忠诚的好人怎么也会面临这种失败？
因为如果你按照上帝的方式做上帝的工作，是否就能保证在人类视角的历史中取得成功？答案是不一定。
这可真是打破了世俗的成功学啊。
是的，我们被呼召仅仅是为了保持忠诚去践行对的事，而最终的结果必须交托给更高的力量，我们并不负责掌控结果。
明白了。那么如果内部的政治家靠不住，防线也保不住，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呼风唤雨掌握着经济命脉的经济巨头呢？这就把我们的视线从犹大本土拉到了第23章，地中海的商业霸主推罗和西顿。
这两座城市在古代世界的影响力那是绝对不容小觑的。
为了让大家更有代入感，我们可以把这两座城市想象成那个时代的跨国科技巨头加上全球航运垄断企业。
对，掌控了整个东地中海贸易的腓尼基人。
就像古代的阿马宗或者说纳斯达克，他们不仅建立了迦太基殖民地，后来他们的后裔甚至跟强大的罗马帝国死磕了近150年，汉尼拔就是他们的后裔。
实力非常恐怖。
对啊，在那个时代，哪怕是富得流油的埃及，有满仓的粮食和黄金，但因为缺乏木材和航海技术，也只能乖乖地依赖推罗和西顿的供应链。
可以说是用商业垄断了世界的咽喉。
可是消息从西班牙东海岸的塔什传来，传到塞浦路斯，整个地中海沿岸都在为一件事情震惊，推罗这个不可一世的商业帝国竟然毁灭了，
轰然倒塌。
为什么会这样？连无尽的财富和垄断也无法提供保护吗？
资料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原文是，万军之耶和华定义如此，为要侮辱一切荣耀的骄傲。
一切荣耀的骄傲。
对，冷静地看，这是贯穿整部文献的核心线索。任何人类试图高举自己，试图窥探神圣秩序的尝试，注定会失败。历史不是偶然的产物，也不是纯粹的地缘政治或者权力的博弈，
而是受到宇宙最高力量的掌管。
没错。同时呢，讲座在这里也补充了一个叫长青智慧的概念。
长青智慧。
对， Sophia Perennis， 意思是即使在最腐败的时代，无论政治领袖还是宗教领袖都腐化堕落了，历史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真理的线索，始终存在着代表这种真理的少数愚民。
所以历史不是单线的进化或退化，而是充满了起伏，但真理一直都在。
完全正确。
真是让人难开。好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这堂震撼的深入解析之旅吧。我们从犹大那充满讽刺意味的异象谷盲区出发，
看到了人们用狂欢来麻痹自己的短视，
然后我们看到了西西交王那缺乏灵魂的防御工程，还有舍伯纳亲手砸碎的收音机，
以及推罗这个商业帝国在神圣主权面前的灰飞烟灭。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向你传递一个清晰的信息，就是不要把终极的信任放在人类的财富、智谋、防御或者是短暂的狂欢上。
这对现代人的意义尤为深刻。在这个充满信息超载和焦虑的时代，我们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陷入属于我们自己的意象谷。
怎么讲？
我们过度关注眼前的危机，患上了短视的毛病，我们用消费主义和娱乐来麻痹自己，每天喊着吃喝快乐，我们仅仅依靠算法和数据来寻找安全感，
却忘记了去仰望造物主，忘记了去建立长远的现实的喜乐。
没错，
确实如此。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你，对，就是正在收听的你， 和我一起做一个思想实验。
想象一下，如果就在今天，你所有的个人数据、你的银行账户，甚至你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的每一个用来保护你的城墙和水池，都在一瞬间被彻底切断。
在失去这一切之后，你内心剩下的那个不可动摇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如果古代犹大人面对的异象谷是被物理战争的硝烟遮蔽了视线，那么今天我们那永不停歇的24小时新闻循环和算法推荐是否正在为你构建一个现代版的异象谷？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
在这个数字山谷里，我们拥有的信息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但是我们对事物本质的真正意象是否反而比任何时候都要少呢？
值得深思。
我希望你能带着这个问题去审视一下你自己生活中正在建造的那些城墙，并寻找属于你自己的那座山顶诗语。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深入解析，再见。